好，我们再接着讲一个小时啊，再回来一下啊，就是说断四处是我们真正的修行内容，真正的修行内容呢是断四处的后三项，后三项就是闻思修佛法，而且是闻思修大乘佛法，别去修小乘，那是往回跑。这个闻思修大乘佛法，现在下边这一段呢，讲的是修的那一段，就是闻思大乘佛法是我们现在主要内容。他现在要讲，主要是因为他这一章是讲怎么悟入初地嘛，所以他下边重点讲的是最后一段，就是修，就是这个叫由于现前现住安立一切相中。无所作依，无所分别，断分别，是讲的这个怎么断分别。现在这个断分别的观想就是这五个字，叫安立一切相，就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呀，全是我们的心安立出来的。这个道理，在讲唯识，一直就在讲这个道理。所以你理解的透不透，懂不懂？在这儿就是个检验，就是到最后，你如果达到这种理解了，你就能够证出地。咱们看是怎么叫一切相都是安立的啊？他现在集中到一个观，叫四巡四观，就是你前边因为你空过五蕴，空过十八界，空过十二缘起，空过苦集灭道，什么讲过很多具体的，现在他把这一切道理呢？就给压缩在四巡四里头，哎，你把四巡四空了，就把这一凡夫所知一切法都空了。四巡四它是用什么来概括的呢？第一个是用名跟义概括的，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，首先可以分两大部分，一个是名，一个是义。什么叫名？直接的、狭义的，就是名字。就是我们那个，现在人们说的名字，比如说某一个人的名字，某一个东西的名字，比如说房子、桌子，这就是名。哎，意就是这个名，它一定指着一个东西，指着一个境界。这个指的东西呢，有实有虚，有两种意。哎，这个桌子这个名指的那个东西，就是实际存在的。这是按我们凡夫的定义啊，就是客观存在的桌子。这个桌子呢，那就是你不管这个世界上都没有人了，这个桌子还存在。哎，人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桌子的存在，都不影响这个桌子是客观存在。这是一种实义。然后还有一种虚的义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它那个名是一个，你比如说，雷锋精神，雷锋精神这也是一个名字。是一种精神的名字，它指的呢就不是一个客观，就是谁认识不认识都客观存在的东西，它是一种虚的，就是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的东西。哎，雷锋精神就是我们人给定义的一句话，我也不知道雷锋精神现在给概括成什么，就做好事儿吧，就是助人为乐哈，哎，就是。雷锋精神这个名，它指的义就是一种助人为乐的精神。哎，你看它的义是一句话，你要是没有这句话，就没有雷锋精神了。你不用一句话表达，雷锋精神是什么呀？人们说不出来。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，不像说火星。哎，那你发现人发现没发现火星？火星都存在。雷锋精神就不是，它是虚的，它是只有人想的时候说雷锋精神这个名字指的是啊那个意思，都是人在脑子里想的时候才有。所以义呢分这么两种，然后我们大家就来想，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，是不是全是这个东西？真的是全是这个东西？你去想。你去想，你说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不包含在这个名义里头？大家现在能不能找到？ 就是一种是实际存在的，现在就是直接说法，就是物质，就是人们认为存在一个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，不管世界上有没有人，这个物质世界都客观存在，这是那个实义。然后虚义就是什么呢？关于这个客观世界这个存在，我们人起了好多分别，是吧？就叫差别，哎，分别出很多这个就是虚义来。我们知道的一切法无非这两种，是吧？一个实义，一个虚义。然后我就说这个名呢，这是写最狭义的，就是指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事物或者一个，反正就是名字。实际上这个名呢，可以扩大到什么呢？语言。我们可以把我们人的语言都叫做名字，就是一句话也是一个名字。这一句话这个名，它的意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句话表达的那个意思，就是它的意。哎，一篇文章也可以是一个名。你比如说《金刚经》，它也可以是一个名，这都是语言嘛。那它的意是什么呀？它的意就是那个叫"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"。哎，他的意只能用那个语言表达了，因为他的意不是一个客观存在，是吧？不是说《金刚经》有一种指着一个客观存在，你有没有人说《金刚经》都在那待着？他不是那样，他是我们表达的一个这个思想里头认识的一个真理。哎，或者是你说《金刚经》表达的意是什么呀？你就说最后那个颂的，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哎，这就是《金刚经》的意，它是用语言，就是名是语言，它指的意呢，可以是实际存在，也可以是语言。你看《金刚经》的意，它就是用语言一句话来表达，这是扩大了，就是最狭义的是名字，名这个名字呢，实际上扩大可以扩大到语言，我们所有人安立的语言都可以叫名。就是语言表达的意，然后实际上它还可以扩大到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升起这个语言的那个依据，升起语言的因，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凡夫限量认识到的色声香味触，这五种限量，就是我们一睁眼，哎，颜色来了，声音来了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是产生名跟意的材料。它因为是产生名的材料，所以呢，也可以最广义的，可以也把它叫做名。这样的话，名就有三个层次，哎，名字、语言，还有产生语言的材料，就是色声香味触，五种限量都可以算到名。这个最广义的这个呀，一般我们不考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种限量啊是没有分别的，就是我们一睁眼，眼睛产生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还没分别，然后我们分别的时候呢，就开始用名跟意了。你比如说，我一看绿色，哎，白色，这个时候已经变成名字了，就是我们一分别，你就得给它起名，不起名我们没法分别，所以呢。就是在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，我们就考虑什么呢？就是语言名字是名就行了，然后它指的意就可以一个实意一个虚意，就概括凡夫所知一切法了。就那五种材料呢，限量的五种材料就可以不在考虑之内，但是它呢属于名。哎，就是属于名的范围，为什么可以不考虑？因为它是限量，它没有分别。哎，它光提供材料，你一分别，已经不是限量了。那个颜色呀、声音都已经有名字了，这是名。这个名义，你看是不是概括了凡夫所知一切法？确实概括凡夫所知一切法了。你找不出来一个，就是它既不是名， 又不是明指的意。哎，你比如说，就是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星球，不知道它没名，哎，新发现一个星球还没起名，说这只有一没有名，错了，我们新发现了一个星球，这就是它的名。这个星球还没起名的这句话就是它的名，就是语言就是它的名。哎，就好像那个北大那个未名湖，哎，你说未名湖是有名没名啊？他告诉你还没起名的湖，哎，好像是没名。这个还没起名的湖，这个未名湖，这就是它的名。哎，所以实际上无非是这样，就是一个语言一个语言表达的意义，把我们凡夫所知一些法都概括了。你看多简练，这是名义。然后说这已经概括一些法了，为什么还要立自性差别呢？因为我们凡夫啊，执着有自性，执着东西有自性，就是执着这个自性是什么呢？他执着的这个东西的自性啊，他说跟你名义没关系，你给他起名不起名，你想到意没有意，甚至你人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存在，他说都不影响，人家就是有自性。他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还认识不到很多的星球，是吧，我们人来见都没见过，在我们人的观察范围之外，想都没想到过。哎，他说那就是什么呀，那就是有那个东西他有自性啊，他连意义的范围还没进，名义都没进，但是呢他有他的自性。哎，所以他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，所以呢还要具体化一点，就是在这个意义里头啊，咱们刚才也讲了，意义有两种，一种是实意，就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存在的东西，一个是虚意，就是我们人主观分别出来的一些差别。哎，这个人主观分别出来的差别呀，是虚妄的，这个世间人都承认。你比如就刚才讲的桌子，这个桌子只有它自性，就是它的本身是客观存在的，关于这个桌子的一切言说一切描写都是虚妄的，都没有实际存在。你比如说这个桌子是木头的，哎，说这个桌子是什么石头的，这个桌子是铁的，这些话跟人家自性没有关系，这是你人的认识，你也许认识错了呢，是不是啊？你说这是木头的，鬼道众生来了说这就是一个桌子的一个影子，哎，天道来了又说这儿根本不是桌子，哎。这都是你心里的一个分别，跟人家的那个客观存在的自性，说这个桌子究竟是木头的还是石头的，还是像那个天人看是水晶的，还是鬼道看的是就是一个影子，究竟它的自性是什么呀？没有那个自性，你就是众生的认识，人就认为这儿有一个木头桌子。哎，鬼道认为就这不是木头的，他从这儿就穿过去了。哎，天人看就又是他说这也不是桌子，嗯，是另外一个东西。就是他有没有自性？没有自性，都是各个道众生自己做的梦里头，他看到一个假象，他就把这个假象给他起个名叫木头的，那个就假象起个名叫什么，都是他自己起个名字。哎，然后自己规定一个意，就跟刚才我们说的，人们现在就坚信科学是真理。科学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叫佛教说的很确切，就是大多数人都说那个东西是什么，那就是科学的真理。实际上他的东西找到了吗？就跟那个现在最真理的就是那个叫基本粒子啊，它组成一切，谁也没见过，谁也没找到过啊。还是人们意识当中规定的一个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个人们执着啊，就是真实存在的是那个东西的本身自性， 跟你名义没有关系，所以呢，一定要破这个自性。哎，你看整个般若经在破，就总结成一句话，整个般若经讲了一句什么话呀？就是一切法无自性。般若经为什么要破自性？就是因为我们凡夫有这个前提，我们凡夫认为一切真实存在的法，就是它本身，就是它有自性，跟你认识不认识没有关系，那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。自性之外的差别，凡夫也知道它不存在。就是这个东西是什么色儿的，这个东西值多少钱，这个东西是你的还是我的，这都是人的分别，跟人家自性没有关系。所以一定要破这个自性。哎，所以般若经佛呀佛菩萨反复就说一切法没自性，一切法没自性。如果真的一切法没有自性的话，那这个法还有没有啊？那根本就没有啊，那就只剩下我们人脑子里的分别了嘛。为了这个，佛在般若经才说一切法无自性。所以这也反过来证明什么呀？现在有很多人理解说这个东西没有自性，但是这个法还有，就证明肯定是理解错了。龙叔在中论里头专门两个颂的专门就两次破这个，就是说你连自性，我为什么要破自性？他说因为这个自性是法的根本。他说我破自性就是把这个法的根本给你破掉，就根本就没有，你嘴里说的东西更那不管用了。他说你如果要是一个法没有自性了还有这个法的话，他说那我破这个自性就没有用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整个等于中论什么般若经白说了，他就是破自性的。你把自说没有自性还可以有法，那等于他什么也没破，是吧？白说了。所以呢，破自性是一个关键，所以一定要破自性。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破啊，我们就是先讲名义自性差别这四个呀，把凡夫所知一切法确实给这个盖严了。名义本来就盖严了，然后这个义里头呢，一个实义，一个虚义，就是一个是自性，哎，是实真实存在的义；一个是虚义，就是差别，是关于这个自性的所有言说，这是凡夫也承认不存在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是要概括凡夫所知一切法，哎，然后我们再来去说一切法里头没有哪些，有哪些。你看，把义又详细的分了两个，又来分析这个自性有没有，差别有没有。如果真的把名义、自性、差别这四个，你全清清楚楚的想通了、想明白了，真的是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，只是我们的分别，实际真的没有那个客观存在的自性。真的要是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就明白四性色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先讲，就是为什么它概括成这四项。下边呢，我们还接着上节课来讲这个，现在刚破到第一个啊，说你怎么误入啊？他说就是与你似闻似意一言。我们说了，现在已经给你告诉你了，似闻，你已经文字已经没有了，就是现在名字已经没有了。你比如说你录上一个音，念了一大通名字，比如说桌子板凳什么房子，你在那念，你把拿录音机，你放到那个火星上去，你在那放，火星上有名字吗？没有名字，谁连那声音都听不到，有什么名字啊？你必须有一个人上火星一听，哎，这儿还有一个录音机，说什么呀？说桌子房子啊，这火星上。实际上我们说准确了，还是火星上没名字，这个时候上了火星的那个人的心里头有了两个名字。哎，所以这个文字声音就是文字也没有文字。哎， 文字也是什么呢？是只存在你心里头。所以，虽然这个一页《金刚经》三个字儿好像是客观存在，实际上不存在，不存在那三个字。这三个字存在在哪儿？存在在你看到这三个字的人的思想里头。如果一个老外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中国字，不知道还有方块字儿，他认为文字就都是字母拼起来的。他看到一个纸上弄了这么三块黑。是吧？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这是字儿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字儿是字母嘛？你那个竖着三块黑，他说这是什么东西？这踩的脚印儿啊？哎，他还这么规律啊？反正他瞎想，他不认为这是字儿，对不对啊？那就是没有文字，哎。所以呢，越讲啊，他越准确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四文四义，就是只有你心里头认为它是文字。认为它是声音，认为它是名字，认为它有意思，而且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你理解的那意思，根据你的经验、你的知识结构，哎，你理解的意思，就是你的这个东西，你自己的这个四文四义，你看说的多贴切，就是你的这个意识的这些胡思乱想，就是在这个用这个东西。来推求四个东西，第一个推求什么呢？文明为师语言，就是那个文字表达，文字的那个名字呀，仅仅是你的意识的一个言说，在你的意识言说之外，没有文字名字，这把名空了。名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妄想，是我们心里的一个看法，是我们心里的一个想法。哎，我们心外没有名字，这是第一个啊。文明唯是一言，就只是唯是只是你意识的一个言说，就是你一看，哎，这儿有一个。只是你意识的这么一个认为，只是你意识的这么一个想法，这就算，因为你现在认为说这是一个字儿，那对你来说这就是一个字儿了，你认错了也是一个字儿。你比如说这本来不是一个字儿，你认为是一个字儿，那对你来说，你那怎么办啊？你就把它叫成字儿了，那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字儿了。武则天弄了一个明空，是吧？上边儿一明，下边儿一空。他给他起的名字，哎，他硬造一个字儿啊。他说这就是个字儿，那他就是个字儿了呗。啊，你要是你也造一个字儿，别人都不承认，是吧？但是那是不是字儿啊？对于你来说就是字儿，我就非写上这个字儿，我就你不承认我不管，哎。你说不定有一个人一看猛一看，哎，这不是个字儿吗？俩人嘛，是吧？字儿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哎，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就是心外无字，字儿就存在在你心里，唯是一言。这几个最后的结果呀，都是什么呀？唯是一言，就是只是你意识里的一个，哎，言说，你。如果最后达到只是一言，就是只是你意识一个想法，那你不想，是不是连文明也没有了？那就彻底没有了。哎，对于你来说，下边一个啊，推求依此文明之意，亦为一言，就是依此，就是前边说的这个明，依此啊，文明。就是依前边说的这个文字的名字，依这个名字的意，也是一言。我们再考虑一下啊，这个可能复杂一点。首先说呀，文这个名字的意是在哪儿？肯定在你心里头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是看到这个名字之后，你想到的，说这个名字指的是什么东西？ 这肯定是你心里的一个想法，对不对？肯定是你，因为名字是你那个心里的想法嘛。你看到名字，你就会想到这个名字指的是什么东西，这个意肯定是存在你的心里的。这个时候有人就有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了，就是说，他说这个名指的那个东西啊，不是在我心里的，是在我心外的。就比如说这个桌子，哎，当然那个差别我们现在先把它空了啊，就是差别，比如说还用这桌子吧，就说这个桌子是木头的，哎，人们这个判断说这个桌子是木头做的这句话，它是什么做的，这只是人的一个判断，跟这个桌子自性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这个人说他是桌子，他是木头做的，那个人说这个桌子是石头的，那这个人说他就是石头上边铺了一个那个叫木纹纸，哎，不是木头做的，哎，这两个人在这吵，他们俩就是关于这个桌子的言说，跟桌子自性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吵不吵，那个桌子自性就是客观存在。所以呢，就是差别就是是空的，是这个人的分别，这个不用空。现在关键就是那个，就是说桌子这个名，有人说这个桌子名指的这个意呀，不是存在在我心里，而是客观存在的。我刚才说意一定存在在心里，是指的你看到这个名字之后，你心里一定能想，先要想出它一个意来。就是这个桌子这个名儿，你一定知道它指的是一种家具，哎，这个想法完全是在你心里。但是那个人说的呢，说我肯定想到这个，但是他说我心里想的这个意呀，这是我心里想的。他说实际上那个家具客观存在的，跟我说不说没关系，那是客观存在的。注意，他这句话当然也是一个虚妄分别，是吧？这也不存在。说他判这句话判断的那个意说客观存在一个桌子，存在不存在？这就是要实证了，就是要你比如说，他说确实客观存在一个桌子，那我们就很简单了，就是你把这个桌子你证明一下吧，你证明一下这个桌子你是见过它呀，你怎么知道它客观存在？他是拿不出任何证据，因为谁都没见过这个桌子的自性。这个又讲回去了，这个咱们在这儿就不详细讲了。谁也没见过这个桌子的自性，这个桌子的自性，人们连他一点那个样子都想不出来。你如果说我想那个桌子自性就是它就是木头的，这又变成它的差别了。哎，因为你木头你也没见过，木头你也是只能看到颜色，你根据这个颜色判断说这是木头的颜色，这也是一句判断。你见过木头吗？没见过木头。人的眼睛只能见到颜色，怎么能见到木头呢？所以呢，就是任何东西的那个叫客观存在的自性啊，人们没见过，没听到过，没摸到过，就是。他连他的一点样子他都描写不出来，你说那个桌子的本身是什么？他一点点都说不出来。你要让他说，他就只能说它的颜色、声音、色声香味触。结果色声香味触这几个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，根本不是桌子本身。他说的，你比如说他说的颜色。颜色是他的眼睛跟他的大脑看到客观外境之后，他的自己，他的意识的一个语言，他反映是这个颜色。我们不是说过吗？各种动物、各道众生看到这个桌子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你的意识的语言不一样。哎，那个你看到的颜色是你的这个意识的语言。跟桌子自性怎么样啊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它绝对不是桌子的自性。你非要说桌子存在一个自性，那个自性引起你这个颜色的感觉了，你证明不了，证明不了。现在有一个人证明说，不需要桌子有一个物质的自性，你就可以看到桌子的颜色。比如说，你昨天晚上你做梦你也看到桌子了，桌颜色也有了，有没有自性啊？没有。哎，没有自性就可以引起颜色，跟你真的看到一个桌子那个颜色一样。这个解释也说得通啊，而且这个解释呢圆满了，它不需要再证明了。我证明了，你梦里头梦见桌子，你就可以看到颜色，哎，你就感觉好像这客观存在一个物质的桌子引起你的颜色一样。哎，但是他说实际上没有那个桌子，没有桌子我不用证明嘛。但是你如果非说，在我这个颜色背后确实存在一个物质的桌子，那你就叫谁举报谁举证是吧？你就得拿出证明，拿不证证明来，你这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最多说你是你一个猜想，是你一个假说，哎，没有得到证实。你什么时候得到有了证据，咱们再来辩论是吧？再来说。所以这个自信啊，你让他找，你让他就是。他找不到，他一点都说不出来，他那个描写不出来一个字儿，因为他没见过，他怎么描写呀？他的描写都是他的主观感觉，敲一下声音，声音也是你的主观感觉，说我敲一下我的手指头疼了，疼也是你的主观感觉，那也不是桌子的自性，所以关于桌子的自性。是一点点儿你都描写不出来，说不出来，想不到，这也是不可说、不可思议。你连一个说都说不出来的东西，你怎么说它们存在呢？只能说是你一个猜想。那你就像那个谁，霍金他们这些大科学家，那在这儿他都没明白，这些都是假说，都是猜想，而且霍金。非常那个大实话的说，这个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，哎，这就是世间的智者，实际上他都是承认，哎，这个自性只是一个猜想，就是物质的存在只是一个猜想。好，这是自性，就是说自性究竟有没有？你不认真，一般老百姓就说这桌子肯定有，哎，他根本就不跟你讲理，哎，你那个你真讲理真认真起来，那个自性。你连说都说不出来，哎，看也没见到过，所以自信你怎么找都找不着。这么认真找了之后呢，只能说什么呀？唯是你的猜想，唯是你的假说，这就用了一个叫假例。自性差别，唯是假例。哎，你后边这个话，推求名义，自性差别，唯是假例。就是你那个自性啊，仅仅是你心里认为客观存在一个那个桌子的自性，唯是假例，只是你一个假例，能不能成立，你永远证实不了。但是佛说的这个说，没有桌子的自性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好像有桌子自性一样的那个主观感觉就可以升起，这个呢是得到证实的。你很简单，你晚上昨天晚上你说你做梦梦到什么了吧？你说你梦到谁了？那个梦里头有他吗？一点他自性没有，但是你看到他了吗？你确确实实的你认为我就是见到他了，哎，真真的，就是没有东西自性，你可以，你的现在这个心就有这个能力，就可以升起一个好像他真的是有自性的那个感觉，真真切切的跟真是一样。我不是说过吗？你不管你做多离奇的梦，但是你在梦中的时候啊，你确实认为那就是真的生活，真的存在，你真的着急，真的高兴。好，这自性是假立了，差别假立，我们刚才说了，凡夫就承认。所以你看啊，第二步说推求依此闻名之意。 一文一言。这个呀，实际上推到这一步啊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步，叫你看到一个名儿，你那个意是你想起来的，是你受这个名的启发。你比如说桌子，你说它肯定指着一个东西，指着一个意啊，指着一个东西，这只是你心里一个想法。这个第二步实际上就是这一步。我刚才说的那个说把意，再说意具体分，都有什么意啊？哎，分成两个，一个是实意，一个是虚意，就是一个是那个东西的自性，一个是那个东西的差别。这实际上到第三步、第四步了，就是到那两步了，就是第三句，推求名义自性。差别为是假立。刚才我们就推了半天，这个自性啊，是实际存在还是假立？闹了半天就是第二句里头那个假立，没有实际存在。我们现在推到这个说到第三句了，我们再详细一点。这个自性啊，注意啊，自性本身就有一个实，一个虚。就是桌子的自性是实的，是客观存在的。那个雷锋精神的自性就是虚的。那雷锋精神的自有没有自性啊？有自性。他的自性是什么呀？就是他的定义，就是雷锋精神，这是一个名。他的自性是什么？就是叫助人为乐的精神。这句话就是他的自性，哎，我们人就这么规定，就是这就是他的意。这个自性叫什么自性呢？叫名言自性，或者叫言说自性。就是有的东西，有的自性就是一个言说自性。这个言说自性不存在，我们反复承认。现在就是这个自性有的是客观存在的，就是像桌子。这就是一种自性，所以自性就有两种，一个实，一个虚。差别呢，没有两种，差别全是虚的。差别，你看，什么叫差别？就是一定是这里头有两个东西，这两个东西它有差别，它俩又不同，你找出它俩不同点来，这叫差别。我们所有的言说都是差别，说没有差别，有没有言说？没有，你那个你就找吧，这个你关于这个自性，除了自性啊，除了你比如说桌子自性，我们说是离言说的，你说不说，见不见，它都存在。好，这定好了。然后关于这个桌子，除了自性之外的任何言说，都是差别，都是什么呢？都是二，都是比较出来的。哎，你比如说桌子是棕色的，你说这里头多少差别呀？哎，桌子是棕色的，那棕色它就是跟不是棕色的颜色一个差别。哎，这就是它的差别。说这个桌子是木头做的，它又是跟不是木头做的那些材料的桌子，又是一个差别。哎，所以你除了自性之外，所有关于它的言说都是差别，都是比较出来的。你反正都要说它一个特点嘛，特点都是跟别的不同的点叫特点，所以呢都是差别，都是比较出来的。哎，所以差别肯定是假立。所以关键这四寻思里头啊，最后落实关键就是这个自性是不是假立，就是我们人说的那个，你说不说它，认识不认识它，知道不知道它，它都客观存在。我们人执着有这个东西，这个难破。但是你要认真破起来，其实也不难破，是不是啊？就很简单嘛，你说这个东西存在，好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 你说的有点根据吧？你不能胡说八道吧？你凭什么呀？傻眼了。到现在，我们人这个无数什么世界，无数人有情，都认为有客观存在的东西，客观存在外境，但是没有一个人举出过一条证据。你去找去，像霍金就直接就老老实实承认，这就是个假说，没证据，证明不了。哎，不如这个就是霍金聪明的，傻一点的，那就都说就是有啊，不证明。这就是这个层次不行，他还到不了这个可以讨论、可以这个就是以严格学术精神来讨论的程度。哎，那他就有吧？有引起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？烦恼受罪、六道轮回、吃苦啊！你看现在世界的这个新闻，整天那个埃及这个清场死了600多人了，是那个结果那个外国记者到那个清真寺一看，躺着200多具尸体，说这200多具都没在那600多的那个，600多是卫生部公布的那个。就是数字，这都没算在那个数里头。你说这痛苦不痛苦？绝对痛苦。怎么引起的呀？就是因为一个见不同，看法不同。穆斯林兄弟会就认为这个世界呀，应该用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教法呀，来这个管理，它才这个就是和谐，才美好。哎。这个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人就认为这个，你这是这个宗教狂热、宗教迷信哈，这个我们要用科学来管理，这个好一些，就是看法不同嘛。哎，你说谁对谁错？这都是人的一个看法嘛。因为看法不同，所以呢，就因为这里头也没证件，你要用佛法说就没证件。他们呢就认为自己是正见，别人是邪见哈，就是一个正见邪见，哎，一个见的不同。结果呢，你看，他们相同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都认为物质实有，哎，所以呢就打杀。你看佛教理论，佛教讲你别管大乘小乘，虽然小乘还不究竟，佛教这是非常特殊的。那个佛教经常说，佛教不是宗教，不是什么哲学，不是。它就是真理。为什么证明呢？你看，佛教从历史上一直到今天，佛教就这么骄傲地说，从来没有佛教没有发动过战争。为什么呀？他认识真理，这一切都是虚妄，他要远离这些。发动战争那就肯定不是佛教徒，对吧？那就是那个他，甚至他认为自己是佛教徒，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懂佛教的人，他才会发动战争。你像那个谁鸠摩罗什，鸠摩罗什就是那个国王派军队去抢的，是吧？那是不懂佛法的人，那不是佛教，因为佛教发动战争。你像现在世界上，我们世界上这个战争是什么呀？就是因为这个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认识的不同发生的，所有的大仗，哎，你看现在你这矛盾实际上就是这两个宗教的矛盾。只不过人们为了避免打击面太大，谁也不敢这么狂妄，这么说出来。实际上，小布什就说出来过，是吧？9.11刚完了，小布什就说，就是我要打阿富汗去，这就是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。历史上两个教就是杀来杀去，哎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都是用剑与火传播这个教义，都认为圣战嘛。圣战，你看这，哎，你谁杀敌人杀得多，谁这个剑与火传播这个叫传教传的广，占的地盘大，谁就是英雄。哎，所以你没有真理，不是真理，不是正见，自己倒霉。哎，你看一直杀到今天，你说他俩谁对？这个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。他也有理由，他说2000年前我就在这儿住过，啊， 你这个如果2000年前都可以这个还回去，那现在世界整个不是乱套了吗？是不是啊？你中国人就可以几乎到全世界去。那时候成吉思汗打到莫斯科了吗？打到是不是啊？哎，那就大家就是随便打吧，这都是邪见，都是哎。结果这就是你看弄的这个，就是你说谁对谁错，说不出谁对谁错来，就是叫什么呢？大家一块倒霉，哎，而且叫冤冤相报，是吧？你说谁报复谁啊？你从2000年前就开始打，哎，所以啊，没有真理，它这个后果就是什么呀？就是自杀、自残、自虐、自就是自。但是人们不懂佛法，不知道这个真理，就在那还认为啊，这一定客观存在什么？你看，就这一个邪见，哎，这个，所以啊，就是人，我说过，人的本质就是个看法，哎，就是你阿赖耶识熏了很多看法的记忆啊。人的这个价值也就在你看法正确不正确。你看法正确了，就能解脱，就能达到最高的智慧，就能达到最大自在吧。哎，就是一个看法就，你看法正确就行。我们修行的核心，你看这个从进了第四品，实际上是从前第二品、第三品一直就在说，就是实际上唯有心，心就是一些看法嘛。然后我们修行是什么？就是正闻熏习，就是要熏习得到正确正见，得到正确的看法，把错误的看法纠正了。修行核心就是这个，不用你去费别的劲儿，哎，核心就是这个东西。所有你看现在这个人们呀，当然有很多误解了。人们会说很多是实修的东西，比如说有人说打坐是实修，修庙是实修，做事儿才是实修，哎，很多人会这样说。跟这个真理不一样的，所有说的这些实修，你去一看，实际上它都是什么呢？获得正见的条件，就是是助行。哎，你看你为什么要修庙？为什么要为弘法做实际的事情？你是为了积德，积那个福德，跟佛教结缘，见到佛菩萨，让佛菩萨给你说法。你为什么要打坐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学法，更好的听法，调整好身心。所以别人就是方便说的那个实修啊，你在知道真正实修是闻思修正见之后，哎。你就一看就很清楚，它都是帮助你获得正见的这个方法，这就完了，这四巡四，哎，就完了。你看一句话说四巡四，巡视什么呀？说这四个东西啊，唯是一言，只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想法，明只是我们脑子里的想法，意只是我们脑子里的想法。有人说不，那个意识跟我们想法没关系啊，那就是那个自性。然后自性，你告诉我，你那自性在哪儿啊？他连嘴都张不开。嗯，你那自性什么样啊？他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。但是呢，佛说没有自性，反而是用一切道理都可以证实。他有无数的例子，他说：“你看，远处马路上没水，你一看有水吧？哎，不用有水，你就能看真正的就好像有水。哎，水里头那个月亮，哎，水里头有月亮吗？谁知道都没有。但是你呢，就能升起一个水里头真的是真真切切的一个月亮，就能升起来。无数的事例都可以证明，就是说。”没有自信，你也可以升起，好像他真的有自信的那样的感觉。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证据，说明这个东西真的有自信。很简单嘛，你把那自信拿出来，咱们大家一看就完了呗。他自己都看不着，他让别人怎么看？ 所以呢，关键是这个自性唯是假立，哎，差别唯是假立，这个好办。这个自性唯是假立啊，靠咱们在前边一直从听《社大政论》以来所有的东西，说三界唯有心，实际上真正的因缘只有种子跟现行，什么这个升起梦的机制，什么跟这些理解都有关系。你到这儿，最后就是概括一句话：凡夫所知一切法，怎么着推求，它都是唯是一言。唯是你心里一个想法。好，下边开始总结了。若时就是到那个时候，正得唯有一言，到那个时候你就确信了，哎，凡夫所知的一切法，原来只是我心里的一个妄想，达到这样了。这个时候，尔时就到那个时候呢，正知若明若意。就是说，你说这个名还是说意，自性差别皆是假立，哎，都是我们心里头假立的一个东西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。自性差别意向无故，那个自性的意，就是那个叫你认识不认识都客观存在的那个意，根本没有，差别意也没有。同不可得，所有这四个都是不可得的，都一样，都找不着。由似寻似，即似如实变质。注意，那个前边是推求，是似寻似，从这个落实，这就是似如实质了。就是你达到那个时候，就是确信这一切都只是我思想的一个想法。没有疑惑了，确信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就正知就是限量，你这个时候不用分别了，就不管升起什么相，你都知道这只是我心里的一个假象，一个妄想。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四个呀都是假立，他们的意象根本就没有，都找不着。注意啊，这个时候是正得，就是限量制了，正得。这就由似寻似，即似如实变质，就是你再区分一下似寻似跟似如实变质。似寻似就是前边那个，你在那想，就像我们在这推求了半天，找自性找不着，这么着找不着，哎，你也可以找人去帮你找，哎，找，怎么导致找不着？最后你确信了，真的是找不着一点证据，真的只是就剩下我心里的想法了。哎，这样的话呢，升起什么你也知道这是假象，假象。到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分别了，就好像那个叫无需作意，无需分别了。到这个时候就叫似如是变质了，就是无需分别的时候。于此似闻似意，但是这个时候还是似闻似意，还是你的比量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限量啊，也是一个假案例。就是近似于限量，还是似闻似意，一言还是你的意识的想法，便能悟入唯有实性。这个时候你就能悟入唯有实性了。注意，这个时候为什么是悟入唯有实性？因为这个时候你在空的是遍计所知性，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。你用什么空的呢？是用唯实性空的。因为你每一个都想说这个名儿，这个名儿唯是一言，这只是我心里的一个想法。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？说只有我心在活动，我心里想出来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，这叫唯实，唯有实，无有境，唯无有义。哎，唯实无义，你是用这个修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是在证唯有实，没有实里头认识到的一切法，所以这个时候是悟入唯有实性，空的是遍计所知性。 现在我们这个第四分的题目是叫入所知相。所知相有几个呀？有三个。我们现在是一个相一个相空，第一步先空遍计所知相，入唯有实性。实是什么呢？叫依他起性。哎，第二步呢，再来空这个依他起性，把这个说依他起性不是有吗？我为什么要空啊？注意啊，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唯有实性啊，我们见过心吗？没见过。我们说的这个唯有实性完全是什么呀？在我们意识里头安立的想法。哎，对，是用遍计执行是安立的一大起。我们现在说，哎，这个名只是一言，就是只是我意识的一个言说，这个只是你的一个想法，因为你的意识你看不到，你证不到，所以呢，只是这也是一个遍计，实际上是遍计所知性。但是我们把这个遍计所知性呢，叫做依他起性，说它是有的，这是暂时的一个方便安立。这就是什么呢？《金刚经》说的那个，这个唯识性就叫法，这个唯识以外的义就叫非法。先空用这个法来空非法，说没有这些非法，说这些非法是什么？都是这个法的妄想。哎，没有义，这个义都是什么呀？都是我意识的言说。哎，这叫用唯识来空义，用依他起性来空这个遍计所知性。这个依他起性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暂时用的工具。等着你把四寻四遍计所知性都空掉了，这个时候你心里还有一个什么呀？唯有识，这都是我的意识的言说嘛。你还有这个想法，你也要把什么呢？我现在唯有识的这个想法也只是我的一个想法，这不是真正存在的那个我的意识。我把这个想法，现在我为什么要这么想呢？我是为了用它来空遍计执。你有这个，你才能空掉遍计执。如果你不知道说这个只是我的想法，就硬空，就跟那个广读般若经，不学唯识的话，很难空，是吧？哎，现在我说啊，桌子那个自性没有，找了半天，它只是我意识里的一个想法，认为客观存在一个桌子。你这个时候是用这个唯有实来空的遍计所知性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是误入唯有实性，然后下一步呢，再空这个。我看时间啊，不行，下边这个道理很完整。你看下边说，这个你于此误入唯识性中，现在我们误入唯有识了，没有义了。然后下边何所误入？我们再往哪儿误入啊？如何误入？怎么误入啊？下边又来回答，你下边误入什么？来这个怎么误入？误入什么呀？你看这个复杂了，入唯识性，相见二种及种种性，大家是不是似曾相识啊？这是那个曾经我们讲过的那个说成立唯有实，就这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是告诉你说世界上唯有实，没有义。第二个告诉是回答什么问题呢？没有义怎么会升起这个我觉得有个客观外境啊？他告诉你说这个实里头啊分相见两实，这个实体本身是相，里头都是色声香味触，都是相，它有一种能见虚妄相的作用，所以就让你见到一个梦，梦幻。哎，它有这么一种生假象的作用，但是你不知道是假象，你把那个当成外境了，就认为外境实有。哎，把这个外境是怎么升起的这个机制给你讲清楚了。然后你说这里头还有好多法了，他说那个妄相里头它就可以生种种性种种法。哎，他把这个就是这就是三那个三性都给你拿到这儿来，这后边是一个系统的来控，就是你证到唯有这个实的时候呢，下边一步就是要空三性， 就是连那个唯识也要空。然后下边又是具体的方法，然后怎么入？这是误入的，就是说要用这三种性来误入。说怎么误入呢？后边这个还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完整的，所以这节课不讲，我们下节课再讲。时间还有5分钟，大家看有没有问题？
徐老师，这是唯一的路吗？
唯一的路，这是佛说的。
就是必须要立这个，终究要立这个唯识性，才能立的这个唯识性，才能去见证到。
这是必然的。你从佛那个佛的解释密宗自己的判教也可以看出来，佛判教呢说一开始先是小乘，然后回向相达到大乘，大乘分两阶段，两阶段怎么办？先破遍计所知性，先讲般若经，就是我们面前的一切法五蕴十八界是空，先来这个让你接受了这个，然后呢再给你讲唯有实。就是这个假象是怎么升起来的？你看佛的三世说法，它这个顺序都是这个顺序，所以这个讲的道理也是这样，就是你入这个次第也是这样，先小乘，再大乘，先中观，再唯识。哎，所以佛在这儿就是，这就是说佛告诉我们的证初地的方法，那个方法呢，它也是这样来，就是说先空遍计所知性，证到唯有实。然后再把这个唯有实这个想也空掉，证缘成实，就入初地了，必然是这样的，跑不了这个过程。然后接班人弥勒菩萨专门就讲唯识的，哎，
两个佛讲。
然后他佛讲了这几个唯识的根本著作，他再给详细解说，所以就出了100卷的那个《瑜伽师地论》嘛。这是必然的。现在人呢，就是犯的一个错误，就是他还没学到三识，刚学到二识，他就非说这个我学好了，这是最高法。哎，当然这个呢也有一定道理。你到学小乘的时候，佛也是说这是最好的法，因为什么呀？他对那个小乘人来说就是最好的法。说法无高下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佛永远是应契机、应机说法。哎，他给他的那个说的那个法，一定是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法。你给他讲再高级的，或者讲再低级的，都不对，都不契机。哎，从这个意义上，佛对84000法门没有高下，就是适合谁，他就给谁讲什么法，都是最好的法。但是呢，客观上呢，它是有次第
那就会不会有一些人，他就学完二十说法，把空掉之后，自己就悟出来，因为他没学三十，有的人他能。
甚至有人还刚接触佛法，哎，就是他连小乘的也没学，他在这一生表现不一样的。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，这一生上来就是学大乘，哎，他这个阶段是一个那个在你无始劫来修习的一个阶段。你已经过了小乘那阶段了哈，见了小乘你就不喜欢，哎，就喜欢大乘。那个在小乘阶段修行的人呢，他就见了小乘喜欢，见了大乘他很就是那个听了那个道理，他觉得不可能吧？怎么会五蕴没有呢？哎，你就说这个阶段是一个客观的，这一生怎么表现？可能来了一个外道，你看佛最后涅槃之前不是供养他蘑菇的那个哈？哎，一个是这个叫猎人呢、啊，还是什么那个，就是在林子里的那个最后那个弟子，他听到佛法了，挺高兴，他说他要皈依。哎，他来了之后呢，他那个佛好多弟子是到那佛一说法就正果，就是什么呢？他那个根性就到那了。这一生龙树菩萨，龙树菩萨也是读完世间所有经之后，他感觉没满足，然后那个是。啊，大龙菩萨带到龙宫看，你看他从学习好像就是直接学的这个般若经，就直接证初地了，是不是啊？在里头啊，当然他读华严经什么里头有为识啊，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？他的那个种子啊，叫已经善被福之资粮，已经圆满了，他才证到初地。你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你有一点那个不圆满，福之资粮不圆满，你都证不到初地。 也就是说他的三世说法他早已经都学精通了。哎，不能看，你要再看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照那个阿那律说，不修禅定不断烦恼，是那个什么，哎，你怎么说他下生就成佛呢？这就是那个好像都跳跃了，连小乘他都没修好。哎，你再就是释迦牟尼更了，就是他那个在成佛之前学的就是外道嘛，那个时候没有佛法，哎，他跟的老师都是外道嘛，实际上就是教的禅定，结果他认为他不究竟，他自己到那儿苦修六年，结果他一证悟就成佛了，把所有的阶段都跳过了，是吧？你得看他实际上是什么呢？他那一生是从兜率下来的一生补处，那就是来成佛来了。哎，六祖连字儿都不识，结果呢，你就说吧，他上那个找五祖的路上就跟那个比丘尼说，你就念吧，你哪段不懂你念了我就知道。那个比丘尼说，你连字儿都不识你就知道？他说，懂不懂佛法跟识不识字儿没有关系。结果他一念他就能给他解释，那就是清净种子的力量，是吧？所以不能看，并不是说每个人在这一生都要那个从头啊一直演，不是那样的。哎，看他在哪个阶段，主要还是看这个清净种子的力量在哪儿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